生命的舞者，方兴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问候大家，安神父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好，我们今天呢要讲的故事是陕西的刘光荣、贾宽裕的一个故事啊。在一个圣诞节之前的一个12月19号的早晨，一个正在晨练的教外的老人跑到西安南堂传达室，他告诉传达室的人说，堂院门外5-60米东南角屋檐下，有一个披头散发、满脸污垢、身着破烂不堪的单衣、满身臭味的人，像是一个女乞丐。但是这个女乞丐呢，缩脚在那儿呢已经有2-3天了，人们问话她一句也不回答。来传达室的人就这样说着，因为几天下来西安地区降着大雪，数九寒冬，寒风刺骨，大家都生怕这样子这个女乞丐可能不堪寒冷的侵袭，所以特别来传达室，特别告诉教堂里面的人，因为这个女乞丐如果在这种零下2-3度，在这种严寒之下究竟还能抵挡多久，其实没几个人知道。所以传达室的人也很紧张，当时呢就有几位教友知道这个事情，看在眼里，但也急在心里，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办好，总不能让这个女乞丐住在教堂里。因此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打110联络，但想想这样也无济于事，因为这样的事太多了，110恐怕也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去解决。教友们想起耶稣说，慈善为怀的人必得富裕，施惠和爱人必蒙施惠。当时呢有个教友叫做李若望，他知道之后呢也知道这个乞丐呢是位女士，女士去接触女士通常比较方便，所以他就邀请了他的夫人和他一起，两个人就到了这个乞讨者的跟前。这个乞讨者给他们的印象可是吓坏了，他满身的气味，李若望夫妇连接近他都难以呼吸。问他任何一句话，这个女乞丐呢都不回答。眼看这个女乞丐暂时间可能还问不出所以然来，李若望夫妇看到她看样子是饿了好几天了，所以夫妇俩决定先给她买饭吃。只是到了食堂买饭的时候，老板只用塑胶袋装面条，不给碗。李若望他们想，这个面条又不是干食，如果没有碗就没有办法吃了。他看看没有办法解决，所以呢就请他的太太回到家里拿自己的碗筷供这个乞讨者吃饭用。吃饱了，夫妻两个又决定把他领到浴室洗一个澡，清洁一下身体。当乞讨者被领进浴室的门口时，老板看到这一对顾客，实在二话没说，立刻把这个乞讨者轰出门外。再任凭李若望夫妻两个好说歹说，就是不接待这样的顾客。但是李若望这对夫妻呢， 他们并不灰心，立刻又找了第二家的浴室，同样再三的说好话，终于这个老板同意了，并且开了一个特别的单间。李若望教友的爱人给乞讨者从头洗到脚，洗干净后又给他换上了干净的衣服。这个乞讨者看上去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饭吃了，澡洗了，干净的衣服也换上了，但是这个女乞丐还是什么话都不说。她不说话，李若望他们也没有办法送她回家，但是又不能继续让她在街头流浪，所以呢，他就跟西安教区社会服务办公室的主任陈瑞雪神父商量，借陈神父的车子，然后呢把这个客人送到长安区的西安市救助站。可是由于这个女乞丐究竟来自何方，救助站的人再怎么问也问不出所以然来，所以呢整个救助站无法收留这样不明不白的乞讨者。经过三个小时的交涉、商讨、恳求，救助站才收下了这个乞讨者。李若望夫妇这种用实际的行动为主作证的博爱精神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援助乞讨者的这一天是李若望夫妇的休息日，他们从早上的九点忙到晚上的七点，很幸运的他们完成了这一张天主所发出来的特殊考卷。生活当中啊，锦上添花大有人在啊，有人升官了，大家庆贺，一团和气，这是我们经常看到的。雪中送炭呢，可能用手指头数吧，就不像前面锦上添花那么多了啊。那我们看到这个故事里面啊，李若望夫妇呢，这张考卷看起来其实好像不太难，就是帮助一个乞讨者嘛啊。可是执行起来，我觉得就要有一点忍耐的功夫了。就像给这个乞讨者洗澡，那可能是一个蛮难的功课，因为接近他都不是那么容易了啊。我比较好奇的是，其实这个堂口知道这件事情的人可能不止这一对夫妇，大家不是很焦急，急在心里不知道怎么办好，是为什么只有这对夫妇伸手呢？
因为没有人急着想要升天堂嘛。
怎么说？
如果每个人都是看到自己身边的小弟兄有什么需要就去帮忙的话，那按照马窦福音25章耶稣基督所讲的标准，那些人就全部上天堂了，就是山羊跟绵羊左边右边嘛。有的人渴了你给他喝的，饿了给他吃的，那些人都会上天堂。所以很多人不急着上天堂，可以再多活一点城市的为自己而活的那种生活。我想这一个人的临在齁，好像就是一个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这个人就是跟耶稣一样的小弟兄，在我身边的小弟兄的话，他走到任何一个角落就好像耶稣在跟每一个地方的人敲门一样啊，愿意给他开门的，愿意服务他的，那就等于款待了耶稣。那事实上按照耶稣在福音当中所说的善心的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来看的话，真正愿意为小弟兄做事的人大概三分之一吧。经师看了以后就走了，然后法利赛人看了这个受伤的人也走了，只有善心的撒玛利亚人留下来。所以当然这个是我随便乱说了，数字是不准的，但是就是说他并不是真的 每一个人都会电动了怜悯的心，但是真的把它化为行动，愿意接待他，如同接待耶稣基督人，的确是不是很多的。
嗯，那我们知道啊，其实现在社会也蛮多元的，也蛮多样的啊。其实我相信在教育里面啊，经常教导我们说要分辨。因为你的这个爱心啊分施出去固然是好的，但是如果现在骗子也很多嘛啊，连手机都有很多骗子啊，那人的智慧是有限的啊，有时候人们会害怕去分施自己的爱心，因为不知道自己的举措是爱心被利用了呢，还是真正给需要的人。可是又有一位老神父告诉我，就说你如果怕被骗，你就永远没有办法付出自己的爱心。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我想就福音精神来讲，耶稣并没有要求我们先去分辨然后才去行善。那当然耶稣也 以福音的精神来讲，我们如果知道这个人是在骗，我们也不能够就让他骗下去，
不是就直接给他。
如果我们知道他是在骗人，然后我们还继续的给他，那就是助纣为虐嘛，就是继续的纵容他去行恶，那当然也不是福音精神。所以事实上那样子的智慧并不是摆在耶稣要我们所做的行善这个命令之前呢，就是说耶稣要我们积极如同蛇，纯洁如同鸽子嘛，但是在这以上还要就是他唯一给我们 的一个法令是新的诫命，是你爱天主在万有之上，其爱人如己嘛。他只有告诉我们先去爱，他没有告诉我们要去判断。耶稣在福音当中常常是要求我们不要判断的。那以前就有一个老神父，他跟我举了他自己的例子，他说有一次有一个他接到一通电话，说就是他们附近的派出所打来的电话，说他是那个派出所里面的员警，那么他们有一个这个年轻人需要帮助啊，没有钱回家啊，需要买火车票啊等等等等，怎么样的可怜，那现在我把他送到你那边，可不可以用教会的名义帮助他。然后神父就说好啊，那不能够直接否这个拒绝嘛齁。那五分钟之后就果然来了一个人来按门铃，说我是刚才那个派出所讲的那个年轻人某某某，那是不是可以给我一个方便啊什么什么的。然后二话不说，神父就因为刚才有电话来了嘛，就把钱给了他。结果就怎么想都觉得很纳闷啊，怎么这个声音这么熟悉啊，原来就是刚刚打电话那个警察的声音。哎，这很有趣啊。所以当然这样子的事情从来也都没有缺少过，但是那个神父后来跟我分享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即使是被骗了100次，其中有一次是真的，那也就够了，就值得了齁。就是说他们有一次真的帮到了耶稣基督，帮到那个象征耶稣基督的那个小弟兄，那也就值得了。那100次的投资我这次就回本了，有这样子的意思。但是为我自己来说，我会觉得说福音里头耶稣基督的要求并没有要求说我们要先去分辨然后再去施舍。所以几乎那个施舍的命令齁，就是为小弟兄服务的那个命令是没有带条件的。即使我们带了条件去命令，我们施舍的对象是为了我而不是为了对方啊。而不是为了耶稣基督啊。就是我即使是我的施舍会让人家发现是一个愚蠢的行为，那我的施舍在天主眼里还是有价值的。因为这个是天主的要求，天主的诫命嘛。那如果我为了让我自己怕自己变成笨的，那我的施舍是我把我自己放在那个施舍的对象之上了，所以就是那个是被打折扣的。为我来说，因为福音的要求只是用施舍，它没有附带条件的。是
以我个人的经验啊，就是我们在圣堂做服务工作的时候，因为圣堂的门是开的，所以无论是来乞讨的或者是各种样貌出现的，但基本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结论，就是要钱啊。那这样的人其实蛮多的，我记得非常清楚，有一个老先生，他年纪很大，那大概总有个70岁以上的年纪了啊。那他弯着腰驼着背，那就告诉我说啊，我现在要回家，但是缺车钱。你听起来就立刻可以判断说， 他感觉像个骗人的人、啊、但是他也可以把我们历任神父啊倒背如流，告诉我们说啊，有这样的以前神父都帮助过他。这时候就让我非常的举足不定，我究竟是应该帮他呢还是不应该帮他？虽然最后我做的也许就是像您刚说的有点笨的感觉啊，因为我最后的感觉是说，看在他这么大年岁，还得出来骗人或者还得出来寻讨啊，看在他这么大年岁，我都觉得有点舍不得，因为他的年龄和我自己的父亲其实差不多样的年纪了啊。但是当我在把这件事情和我的教堂内的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其实大概90%人都会骂我笨，所以我有时候会更加的困惑，不知道我自己该做什么的。
我举一个例子哈，就是有一次在伦敦的街角有一个流浪汉，他已经饿了三天没有东西吃，外面很冷。然后因为下大雪，所以都没有人出门啊，大家都开车，路上都没有行人，所以他更是难要到饭哈、哦。那有一次他就已经饿了三天了，然后大老远来了一个老妇人，他就算准了时间距离，然后马上跳出来，在还来不及回避以前就跳出来，马上跟他行讨，告诉他饿了三天了，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他计划好了以后就躲在街角。然后果然算准了时间，一跳出来的时候，刚好不近不远就在那个老妇人的前一公尺出现，然后马上跟他讲他有多可怜多可怜，没有东西吃啊，这个施舍一点啊什么什么的。那个老太太两只手从口袋里头伸出来，她把她口袋一摊，两个口袋都是空的啊。那这个流浪汉就非常失望啊，但是这个老太太就把她那一双温暖的双手握住了，她那个冰冷的双手温暖了她。那这个流浪汉就流下两行热泪啊，因为别人给他施舍的时候都是很鄙视的态度，觉得很厌恶，但是这个老太太虽然她没有给他任何的钱，但是她给他自尊，她给他人性的温暖。这个老太太就是德勒莎母母啊。所以当我们在施舍的时候，我们要给的是耶稣基督本身，是那个爱的行动，而不是施舍好像是反而是看不起人，反而是让人家讨厌的。这个反而是我们每一个在施舍的人应该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我相信安神父给大家的印象，或者给大家今天所谈的言论当中，你应该可以很清楚的分辨出来，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天主也经常给我们像李若望夫妇这样的考卷。我不知道你在做这张考卷的时候，你的态度是什么？你看到的是耶稣基督呢，还是你看到的是那个乞讨者？你厌恶的是乞讨者呢，还是你自己的言行不孝似耶稣基督呢？亲爱的听众朋友，我希望大家能够用另外一种心情来看待你自己对别人施舍的行为，因为德瑞莎牧母也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不是吗？你应该给的是温暖。我们下次再见。